一个人自命不凡啊，好像说哎呀我们要跟摩西来相比。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啊把自己看得太高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太低也不对。太看得太高我们说骄傲，看得太低我觉得太过分的自卑，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工作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硬要比成摩西，但是somehow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你看摩西被神拣选，肩负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责任，带领60万这些埃及人从水深火热里面出来，进到神应许之地，那个迦南美地区。但是神在这个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给他看到的就是给他一个意象的挑战。好不好，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啊，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那么我想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基斯叶陀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他要去看这个 vision， 他要看这个大异象，说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第10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等等等等。我们在第10节就看见神给摩西一个使命，一个工作，说我打发你到法老，到法老那里去，把我的百姓从他的铁蹄底下把他释放出来，把他解救出来。那么给他这个使命以前，先给他看见一个大异象。这异象是什么呢？看见一个荆棘被火烧而没有烧毁。我每一次想到这个大异象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这个异象到底代表什么？什么叫做荆棘被火烧而没有烧毁？到底这荆棘代表什么？当我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想到三方面。那么这三方面在还没有交通以前，我想先提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摩西那个时候是几岁的？摩西那个时候已经80岁，他年纪很大了。摩西一共120岁，他的这120岁非常戏剧化的分成三个相等的阶段：40年、40年、40年。第一个40年呢，他在皇宫里面；第二个40年呢，他在旷野牧养群羊；最后个40年，肩负一个很大的责任。做了以色列民族的救星啊，带领这一班人这些乌合之众呢，从这个埃及出来。那么第一个，这个代表什么？哈，我们看这荆棘，我深深的感觉到，这神让他出来工作前，让他看见摩西，你自己就是那个荆棘，你自己就是那个荆棘。我们看这个荆棘被火烧，他看见这个荣耀的这个意象，他看见这个现象，心里面很受感动。你看，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破烂不堪的荆棘，却被神所用，彰显神的恩典，彰显神的荣耀？我相信对摩西来讲，神给他看见一件事情，我要用你，在这一次最后的40年，你的身上充满了神的光辉，在你的身上充满神的荣耀，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个荆棘。我觉得今天很多被神用的人忘记自己是个荆棘，不做神用他，用到一段时间不能用，为什么？他慢慢老我就出来，慢慢自己就觉得很了不起，对不对？我们看中国教会的历史， 或者我们看整个今天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为什么有很多年轻的时候被主重用的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就不见了？因为没有看见这些人在神的面前不过是荆棘而已。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对不对？你记得诗篇九十篇他怎么讲？他那个时候感慨很深，说：“哎呀，一个人活在地上啊，70年，若是强壮，可以活多少？80。”这是摩西很清楚的 conviction。他说：“我蒙恩蒙到最了不起的地步，我活80岁，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几岁开始被主用？80岁开始被主用。这每一次我想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摩西很有意思。可能那个时候他在了70岁、75岁的时候写诗篇九十篇。如果他想想，哎呀，他神的恩典在身上很明显哈。你看，人呢大概活平均年龄，那个时候他算了一下，大概埃及人大概这个以色列人大概活70岁，身体好一点哈，大概80岁，有人到90岁，平均起来80岁。所以他想了大概他还有5年，大概5年可以活了。所以他就很感慨的就写了这一篇他的祷告，神人摩西的祷告。他说如果强壮可以活80岁，了不起80岁，如果平均年龄他好一点，也许到85、90了不起，就没有想到这个人活到120岁。连摩西自己都没有想到行将就木的年龄还被主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荆棘，没有用的东西。那个摩西是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呢？我们很客观很老实的来看，摩西是很了不起的。你看他尽管80岁的时候，哇，他在神面前客气到一个地步，实在谦卑到令人很讨厌的地步，我想神一气得不得了，你还谦卑什么？他说哎呀，一直催你，如果从第三章看下去，神说我要用你。我怎么，如果人家问我说神是哪一位神，我要怎么说？后来神说我是怎么什么，给他答案。后来他就说那如果说这个第一是谁打发我啊？是神打发你啊？回答他的问题。那么打发我要说什么呢？说我告诉你要说什么东西。所以一直到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他一直推，就是因为我两手空着，我什么都没有。说你手上有没有一根杖？好，我手上有一根杖。到最后他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讲话。后来神生气了，说谁造你的口，谁造你的舌头呢？好，到最后没话讲。最后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你会发现摩西干脆他说我不去就是不去，他跟神撒赖。最后神他就说我不去就是不去。主要我们读圣经，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印象是左口笨舌是最后一个 bargain， 不是的，他最后一个 bargain 是他的 self， 他自己的 ego。 他我不去就不去，你现在解释说左口笨舌，你说好，即使我不会讲，我就找你的哥哥亚伦来替你做发言人。就他最后说我不去就是不去。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责任太重了，对他来讲他实实在在好像是个荆棘一样。但是我刚才说老老实实说摩西是不是那么差劲，你读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使提反在描写摩西的时候怎么描写，说这人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40年在埃及受的教育固然不是属灵的教育，但是那些东西被圣化以后都能够被主用。请注意，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观念，一种 dichotomy 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属灵和属世分开。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属灵的，礼拜一回到办公室回到学校那是属世，这个是叫做 spiritual， 那个叫做 secular， 好，那个叫 secular。 但事实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分的，即使你在 secular 所受的一些训练，你还是能够被主用，如果你把它交在主的手中，被他圣化，你还是能够被他用。摩西40年在埃及所受的训练，是不是完全没有被神用呢？你去读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他所受的一般的训练还是被主用。所以这个就跟你我有关系。今天神把我们从台湾、香港都受了。相当的教育跑到美国来再受一些更深的深造，到底跟我们被主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从很 从价值的观念，我们诚诚实实的来看，摩西他80岁的时候，他是有一些本事可以被主用，但神还是给他看见，他不过是荆棘而已。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要 balance， 我们不要太自卑，我们也不要太自高。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荆棘。如果我们用新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妇人，一个女子，她看见耶稣坐在那里，他表示对耶稣的爱，就是他拿了这个犹太人代表一个女孩子最宝贵的一份东西，就是香膏。他把那个香膏把玉瓶打破，抹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香膏是宝贝的，装香膏的东西也蛮宝贝的，是一个玉瓶。我怕有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自己一直觉得，哎呀，这玉瓶舍不得打破。这玉瓶舍不得拿掉，你越舍不得拿掉，你里面真实宝贵属灵的供应不能出来。所以对摩西来讲，他神要用他40年，首先要让他看见他不过是一个荆棘而已，所以给他看见这个荆棘的意象。荆棘算不了什么，但是外面充满了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意象我们必须要看见。那第二，这个荆棘代表什么东西呢？这个荆棘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可以代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430年，从约瑟那个时候开始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埃及以后，430年在埃及地受苦。如果你我来活在那个时代，我们觉得以色列还哪里有什么盼望，前途茫茫。经过了430年的这些，我看这些人的志气已经老早就没有，哪里还有盼望？但是神让摩西看见，即使荆棘被火烧也没有烧毁，即使这些荆棘在水深火热里面经过了那么430年的时间，荆棘没有毁掉，在神的保守里面虽然有火，但是它还存在，还 survive 在那里。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对有的人很悲观，看看我们中国的教会到底我们的前途怎么办，但是我们悲观不会悲观到以西结书37章的光景。我们记得以西结书37章，神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大平原，给他看见许许多多死人的骨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描写那个死人骨头的值，描写的死人骨头的量，还有那个地方有极干的死人骨头很多在那个地方。然后神就问以西结一个问题，哎，这些死人骨头有没有盼望？如果你是以西结，你看见这一幅没有什么前途的一幅图画，你要怎么回答？这以西结有点调皮，他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知道。他没有回答神，他没有回答说，哎呀，有盼望，哎呀，这些死人骨头化，只要神要动工，一下就会这些这个死灰复燃的，说因为神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像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一样。我相信以西结没有这个信心。如果他跟神说完了，这些死人骨头根本没有盼望，他也觉得说不出来，因为他觉得他面对的是神呢。所以他很调皮的，他跟神说，神啊，你知道，神你知道。我们看见一个死人骨头，可能正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很消极很悲观看中国的教会一样。我前两个礼拜在纽约有3天的时间领会，带领那个教会，第一天不太熟，第二天熟一点，第三天很熟就要走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有几个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姊妹来看我，好像在一起谈话，他们都非常深的感慨，他们说，哎，我们的教会在7、8年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日当中啊，哎呀，那简直是神恩待我们，说现在你看我们的教会已经到了这种的田地，怎么办？没有盼望。我说你们教会还没有到死人骨头的地步。我以西结所看见那个异象，可能实在是有一点太过分，但是在那样一个过分绝望的情形里面，神还是可以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一个大的军队。 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个意象。越是看我们的前途，我们越看越没有什么盼望。最近有几个弟兄到 Boston， 有人介绍我认识他，他就把他们在别的地方的教会，中国教会的情况告诉我说，哎呀，他们教会乌烟瘴气，哎呀，这个牧师如何，那个师母如何，这个长老如何，真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觉得灰心极了，灰心极了。那求主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意象，虽然已经到了，已经被火烧了那么久，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但是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些人都在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之中。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叫他们举目向前观看，说你们说庄稼还要四个月才能够收割，但是我实在的告诉你，已经可以收割了。这些人跑到外面去看庄稼，他们怎么看都觉得还有四个月。耶稣说你要举目向前观看，你们好好的看，庄稼已经可以收割了。换句话说，主耶稣要当年的门徒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会丧志，很多时候我们会绝望，因为我们站在我们价值的观的角度来看事情。你如果看人，你如果看人的聚合，你如果看人今天所组成的教会，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绝望。但是感谢主，求主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意象，荆棘的意象，代表当年的以色列人。第三，这荆棘代表什么呢？我相信在旷野那个时候摩西在旷野，荆棘多得不得了。神要让这个摩西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些非常平凡的事情里面看见属灵的功课。我觉得这一种的训练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去年在 New England， 我们也是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碰到100多年来最大的 blizzard， 最大的风雪，大风雪，在下雪啊，这个第二天我们出来铲雪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就怪我们，他说都是你们这一家刚刚从台湾来，我们以前你们没有来以前都没有这个大雪，你们来了以后就有这个大雪，我们真是非常的幸运碰上这个大雪。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现象，有的时候你看电视看见这些灾民，请问你是只是看见一个很平凡的一般的故事呢，还是真的看见在这个里面带了一些属灵的挑战？我觉得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天天看报，我们天天读报，我们天天看这个电视，我们看见今天的市局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社会的现象，能不能在这些社会的现象背后看见一些属灵的挑战？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在北美洲的应该看见这些事情。所以求主真是提醒我们，既然在前年这个华福会他们给这个中国教会，不一定说给参加人，给所有的中国教会提出这样几个这五个字的挑战：意向与使命。求主今天把这样一个大题目在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产生一点作用，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在神的面前，你再把自己看成荆棘也好，神还是要用我们，神还是要用我们。我深深的相信主要在我们中间做这样奇妙的工作。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从三个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我把我这一两年的负担在这里跟大家交通。除非你有意向，你对主耶稣不可能有任何的 commitment， 除非你有使命感，你不可能对神的工作有任何的投入。你如果有投入，没有使命的投入，没有意向的投入，那都是非常非常表面。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跟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出于意向，如果我们单单为事情而侍奉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侍奉变成一种事业，一种 career。 这是我常常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你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难道是一个很窝囊没有抱负的一个年轻人吗？不然，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雄心大志， 抱负理想很大，后来想想，哎呀，很倒霉，被神验中了。好了，开始做学生工作，做福音的工作，然后把那一股的抱负和雄心 transfer 到这个属灵的这个侍奉，我好好的干。今天神把我放在校园传习，我好好的干。今天神把我放在一个中国教，我好好的干。干到一个地步，后来我自己很满足，我满足我这个事业的这种雄心。我想保罗传福音不是这样，保罗服侍主不是这样的。保罗他服侍主不是为事情而服侍主，他是因着意向和使命是在那里服侍主。如果侍奉神是为了人，侍奉神为了事，你会变成事业；侍奉神为了人，你会变成人情。你在那里服侍主，就有很多的人情。我觉得今天一个神的仆人要非常小，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人情。今天如果说你完全是一个绝情绝义的人，你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又错了。就是今天有人说要属灵，要讨神的喜欢，怎么讨神的喜欢呢？我越讨人厌，就越讨神的喜欢。他那种观念很特别的，所以人家越讨厌我，哎呀，回到家里面，哎呀，觉得感谢主，你看主啊，你看那么多人讨厌我，证明我在你面前是讨你喜欢的。这个不一定是如此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要小心过分的人情。你若为人而侍奉神的话，你就变成是一个人情。你如果侍奉是为自己的话，你的侍奉就变成野心，变成野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辈子不是为了发展，只是单单为着事业，为着人情，为着野心。我们是因着意向，我们是一个 man of vision。 我们不至于放肆，我们不至于随便，我们不至于乱来。我们知道今天神把我们放在那棋盘上，到底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我们的function是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很可怜，做基督徒做了很久很久以后，才最后才肯定自己的这个function。我也许他还有两三年可以被主用，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能够肯定我们的这个function，肯定我们的地位。也许你不是那个举马炮，也许你是那个很不重要的几个小兵，但是我们知道，虽然看起来不是那样的重要，但是在那个下棋的人心目中，对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使命。求主帮助我。所以我今天愿意把这个摩西当年所看见的这个意象，作为我们彼此的提醒和勉励。是我们有很多的条件可以使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玉品。我们比我们同年龄的中国人，可能我们是比他们更值得夸耀一点。所以求主今天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荆棘而已。将来我们要彰显神荣耀，不是别的，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我们要把荆棘变成什么，而是神自己的那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主在这方面怜悯。如果你对今天的教会，今天地上人教会的这些组织很大的失望，也让我们看见，虽然是荆棘，但是不要怕，不要失望。也许山穷水尽，但是有一天神让我们柳暗花明，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求主帮助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主要让我们看我们所当看，听我们所当听。主要我们做基督徒这些年来，主要我们发现我们对你实在缺少一个很真实的 commitment。 主要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恳求你怜悯我们，怜悯你的教会。主要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要在地上度余下光阴的时候，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主啊，不管你把我们放在哪里，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功用。主啊，让我们等到这一辈子过去的时候，有一天在你的台前见到你的时候，我们被你称许为又真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不敢有许多人为的野心，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一些属灵的雄心。巴不得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给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平衡的领受。 主啊，今天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主啊，知道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让我们不要懵懵懂懂的过，在做一个基督徒。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不做糊涂人。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借助影片，借助讨论，借助一些 seminar， 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再一次被你得着，真正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身，把我们的全人献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常常接受这样的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若是没有意向，我们就不可能有使命。主啊，没有使命，主啊，我们实在说今天我们的前途是何等的悲哀。愿主你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